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不需要神给你什么，你需要把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汲取出来。我们向神祈求更多，而事实是你已经得到了，你不需要更多了。你需要的是你已经得到了什么的启示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你已经得到了系列教导第五周的结束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太棒了。实际上，这是我所教导的灵魂体的应用，讲的是你的灵已经完全改变了。此刻，你的灵与永恒中的一样完全。要更新的只是你的肉身和魂，你的灵是完全的。而本系列是灵魂体的应用，在灵里你已经得到了一切。这周我一直在教导哥罗西书第一至二章，我没有时间回顾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，我真的很鼓励你去获得这个教导。一旦你开始认识到基督就在你里面，这将彻底改变你的生命。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，你不需要他来触摸你。耶稣本身和他所拥有的以及他能做的，这一切都在你里面。问题在于降服并释放你拥有的，而不是去赚取和得到你所没有的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，因此整本哥罗西书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写的。我使用了很多经文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然后在第二章中他祷告说，你们会确认耶稣在你里面有荣耀的盼望。你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你会得着确信，你会得着完全的确信，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完全的确信，确认基督就在你里面这一奥秘。然后我们谈到撒旦唯一的武器就是欺骗，他来企图用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迷惑你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，接着昨天我在讲哥罗西书二章九至十节，圣经说，因为在他里面，指的是在基督里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其中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完全。在耶稣里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而你也在耶稣里，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在你里面。这些我昨天都谈到了，这段经文是在继续阐述同样的观点，并不是若你配得，若你每件事都做到了，那么神就也许可能能够做些什么，而是关于他已经做成了什么。本周我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，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。这不是将来的事，是已经完成了的事。如果你不知道事情已经完成，你就不会从中受益，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你向神寻求的一切都已经做成了，只不过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，所以圣经说你们受了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我不打算花时间教导这一点，但罗马书第六章进一步说明，我们不再有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旧人。在我们遇见基督之前，我们就是那样的，但当你重生后，旧人就死了，他消失了，也不会每天复活。在你的灵里，你只有重生的灵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，呼叫阿爸父，出自加拉太书第四章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有了基督的灵，你有基督住在你里面，基督在你里面有荣耀的盼望，那个死的旧灵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有些人说，可我认为我还有旧灵，因为你仍有一些同样的倾向，同样的私欲和欲望，产生这些的灵已经不在了。而你的头脑就像一台电脑，它已经被设定了程序。在你重新设定自己的程序之前，你仍然会运行在私欲、自私、贪婪之中。 但真正重要的是要明白，你不再有魔鬼的那部分，驱使你犯罪。只不过你还有着尚未更新的心意，这就是为何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变化。这里的变化是希腊语中的蜕变一词，就是由此而来的，就像毛毛虫化茧成蝶。如果你想改变，想要彻底改变，从被尘世束缚的变成能够飞翔的，那么你可以通过心意更新来实现。你的灵已经被改变了，你不再受本性的驱使而活在罪中。但若基督徒不更新心意，不重新编程，他们仍然会活在罪中。嗨，这些都是奇妙的真理，同样我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教导。所以第十二节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他没有说你应该被埋葬，被埋葬才是应有的样式，或是你应该向自己死，不，这已经完成了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了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了。有些人教导说，你需要过复活的生命，你的确需要，而且你已经复活了，你只是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，没有活在复活生命的丰盛之中。注意看其中的每一个用词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阐述着相同的观点。在哥罗西书的前两章，我们学习过的这几节经文中，大概有24提到你们已经能同得基业，你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你已经被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，在他里面你拥有救赎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你拥有基督在你里面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等等。这节经文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了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了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灵里的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现在若你不知道真理，可能你还在过着属死的罪恶生活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你所不知道的会害死你。可悲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，这种知识的缺乏毁坏了他们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这是旧约中的话。接着第十三节说，你们从前在过犯中死了，那是在你重生之前，在你的肉体未受割礼之前，便叫你们已经活了过来。活了过来在这里的含义是使有生命。曾经你是与神分离的，曾经你死在了过犯和罪恶之中，但当你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你已经有生命了，复活了，你已经与他一同活了过来。神已经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。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一点，但我有一个题为永恒救赎的教导，他解释了你所有的罪都已被赦免了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将来的罪，所有的罪，一切你已经犯过的和将要犯的罪都已被赦免了，当你通过耶稣接受赦免时。第十四节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这是指与我们对立的律法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同样，这需要更多的解释。我很快地说几句，我鼓励你获取资料，他会讲得更详细。但是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你用的合意。出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律法有其正确的途径，但这并不适合基督徒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你的本性已经改变，如果你现在愿意与神合作，就会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这是你的本性。我们不该活在罪和律法的定罪之下。耶稣把它撤去，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但对于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，律法仍是我们的师父，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。出自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律法让你看到自己的罪，它消除了你通过自己的良善产生自义的任何欺骗。它定了你的罪，让你意识到我需要一位救主。但当你来到救主面前的那一刻，那反对你、定罪你的律法，律法从来没有称赞过你。若你做的100件事中有99件是对的，那么律法绝不会称赞你做了99件好事，它只会指出你做错的那一件事。 并告诉你，你与天堂失之交臂了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你就会被定罪，会下地狱。律法只会定罪你，把你打倒。其目的是要告诉你，你比我更好并不重要。谁想成为下地狱的最佳罪人呢？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善行到达那里。律法是要定你的罪，让你知道你需要主。但当你来到耶稣面前，接受救恩作为礼物，而不是作为你的善行的报酬，那一刻律法就完成了他的使命，而现在他被撤去了，钉在了十字架上。所以对于在基督里的人，律法对我们是毫无功效的。我们不受律法约束，我们脱离了律法。但是对于在基督之外的人，律法仍然在那里定罪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位救主。所以第十四节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再来看第十五节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我研究过这段经文希腊语中的每一个词，其中有一些极好的内容，让我指出其中几处。当经文说明显给众人看时，明显的字面意思是展览或展示。这让我想起在学校上生物课时，他们让你出去收集蝴蝶、蟋蟀和虫子之类的，你必须把它们放在海报板或其他东西上，然后用大头针穿过它们，把这些东西刺死。当然了，之前你就已经杀死它们了，它们已经死了，然后你把它们刺穿，然后你在下面写上这是哪一种昆虫或虫子之类的，然后你来展示它们，这是一种展品。而我是这样想象的，耶稣真的把魔鬼钉在了十字架上，用大头针插进他的心脏，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，公开展示他，让他成为展品。因此我可以看到撒旦就挂在那里，而他能做的只是说说而已，他能做的就只是嘴上说说，我要毁了你，你会死于疾病，你的婚姻永远不会成功，永远不会富足。他会说这些话，但他却没有能力做任何事。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他现在是一个展品，公开展出。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说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你知道吗？夸胜这个词是罗马人的军事用语。当他们出去与敌人作战时，他们会征服敌人，抓住国王或将军，不管他是谁，要是被征服敌人的统帅，他们就会把他带走，然后带这个人去游行。而游行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，这个恐吓你们、敌对你们的人，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，因为他们会砍掉这人的大拇指，这样他就不能再拿剑了。他们会砍掉这人的两个大脚趾，这样他就只能蹒跚而行，他永远无法再奔跑，无法追赶任何人。他们还会剥光这人的衣服。我保证，但凡这人还有一点能力，但凡他还有任何权柄能做任何事，他绝对不会屈服，让自己的大拇指被砍掉，让自己的大脚趾被砍掉，让自己被剥光衣服，然后他们会把这人绑在战车或马之类的东西上，他们会举行游行，带着这人在镇上游街，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曾经恐吓过他们的敌人现在已经被彻底摧毁了。如果他还有任何能力，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。这就是凯旋游行，这是一个军事术语，指罗马人对他们的敌人所做的事。这节经文说，耶稣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他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指的是属魔鬼的仇敌。他明显给众人看，他展示了他们，把他们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他们被刺穿了，他们除了说话以外什么都做不了。 而他举行了一场胜利的游行。通过经文，通过我使用的这些经文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经文，他揭露了撒旦是一个被击败的敌人。他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保证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地方一个魔鬼都没有，所有魔鬼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座坟墓上。他们在试图阻止那块石头被挪走，阻止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撒旦集结了他所有的魔鬼，他的全部力量都在反对耶稣复活。然而，耶稣从坟墓里出来，胜过了他们，摧毁了他们。这些事在经文中都有记载，就像一场游行，如同罗马人的凯旋游行。耶稣在经文中把撒旦描绘成一个被彻底打败的敌人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只要你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他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了我们，因此你们要去传福音。他已经胜过了撒旦。我记得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或是路加福音，我忘了具体是哪一章。同样的事被记录在另一卷福音书里。圣经说，我赐给你们权柄，胜过一切仇敌，胜过一切魔鬼，一切疾病，一切病症，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。圣经中曾有过一次游行，是一场凯旋游行，表明撒旦是被击败的敌人。而可悲的是，大部分基督的肢体都错过了那场游行，他们还没有看到撒旦是被击败的敌人，他们视他为不可战胜的敌人。撒旦已经完全被打败了，神剥夺了他所有的能力，撒旦没有能力，他唯一的能力就是欺骗我们。而我们若因惧怕顺服他，借着罪和与他合作屈服于他，若我们借着不饶恕等等的事屈服于他，我们就赋予了魔鬼能力，他夺走我们的权柄和能力，并用他来对付我们。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他不能对你做任何事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太棒了。我在告诉你，基督的肢体们需要什么？他们需要看到这场得胜的游行，需要看到这场游行，他们需要看到撒旦是被击败的，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，就像第十节所说的，我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，我们是完全的得胜者。正如约翰一书所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胜了世界的。你胜过疾病，胜过贫穷，胜过抑郁、孤独和愤怒。你不必过着乞丐般的生活，不必像不认识神的人那样生活。但基督的肢体又一次错过了游行，甚至教会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靠着恩典得救，我们的救赎始于天堂。当我们都到了天堂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。但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们不知道基督那荣耀的盼望就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不这样看自己，而认为魔鬼才是强大的势力。当我第一次真正归向主时，我开始认识到魔鬼是真实存在的，魔鬼通过人在流动和运行，很多疾病都是魔鬼造成的。我开始看到伟大的神迹，我们看到那些吸毒的人，通常在自然情况下，你得让那些药从他们的体内排出去，但我们与他们一起祷告，他们立刻就会被释放，得自由。我们开始赶鬼，开始看到一些东西，而这也让我意识到了魔鬼的存在。我们遇到过一个情况，我不想细说。我的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直到我八岁时她去世了。她年老时变得衰老，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，属魔鬼的事。她去世后，我搬进了她的房间，他放在梳妆台上的照片会掉下来，飘来飘去。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，因此我只待了一个星期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当时我才八九岁，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。他们会以为我疯了。我从那个房间搬出来，回去和我哥哥一起住，可我哥哥不想和我住在一起，所以他搬去了那里。 他也什么都没说，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搬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让那个房间空着，除非不得已，我们从来不用它。我在18到19岁时信主，我组织了圣经学习班。人们会到房子里的每个房间祷告，但没人愿意进去那个房间。我记得当我的侄女回家时，她才6个月大，她睡得很熟。他们一把她放在那个房间里，她就开始哭。他们带她出去，她就睡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只要迈进那个房间，走出去她就会哭。那房间里有些东西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直到我进入了神的话语中，我意识到那个房间里有属魔鬼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，我想可能是我祖母死后留在那里的，我也不清楚，但那个房间里有魔鬼。有一天我决定，我有权柄胜过这些魔鬼，我要赶除他们。于是我走进那个房间，关上身后的门，开始奉耶稣的名捆绑这些魔鬼，与他们征战。我脑海里浮现出高大的魔鬼，长着尖牙和獠牙的凶恶野兽，盘旋在我的头顶。只不过我的信心和我使用耶稣的名，将他们挡在了外面。我的脊背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，我在与恐惧和所有这些东西征战。就在我这样祷告时，神对我说，你全都搞错了。他说，如果你能看到灵界，能看到魔鬼，你会看到像蚂蚁一样的小东西，它们只是一些小不点，只会张嘴。它们能做的只是对你大喊大叫，然后说话。它们没有任何能力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对它们的形象从比我高大的野兽改变为只会说大话的小不点时，它们除了说话和试图欺骗我之外，没有任何能力。瞬间，所有的恐惧都消失，一股勇气涌上我心头。然后，砰的一声，我把那些污秽全都赶了出去。那里变得不一样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举办了圣经学习，我没告诉任何人我做了什么。你知道吗？多年来，我们第一次在那个房间举办圣经学习，人们开始走进那些房间祷告，做一些事，一切都不同了，都改变了。我要说的是，当你明白撒旦是一个已被击败的敌人时，当你明白你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已经被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。出自哥罗西书1章13节。当你明白这一切都是板上钉钉的事，撒旦是被击败的敌人，他仍然存在，仍然在斗争，但他的斗争是通过欺骗，都是谎言和欺骗。一旦你看见了真理，知道撒旦已经失去了他的能力，我保证癌症会消失，贫穷会消失。一旦你明白了基督在你里面，这种沮丧、压迫、气馁、恐惧都会离开。你得确认，然后得以明白它，随后你得着确信。在这之后，你得着完全的确信，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完全的确信，确认基督在你里面。你现在是得胜者，撒旦是被击败的敌人。你已经得到了，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我告诉你，这会拔掉魔鬼的獠牙，除去他的爪。圣经说，他就像吼叫的狮子，但他的牙齿都被拔光了。他能做的事就只有骗你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这本书真的会帮到你，标题是你已经得到了。我保证这将极大的祝福到你。我鼓励你获取它，我这里还有西班牙语的版本，我有学习指南，还有 DVD 和 CD。 我保证这个教导将彻底改变你的生命。